慢的，
你
一瓢一瓢把它喂大。那还有呢，你长大了以后你就放牙吃草就可以了。但是许多时候养生病，那养生病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它。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圣经所说的牧养，也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你看保罗他的的确他不光在讲他在讲道，他的的确确那一家一户的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所以谁说不需要牧养？当然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呢，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心理辅导的时候，你慢慢就发现说，许多东西都从心理学界来的，都从心理学界来的。所以呢，慢慢慢慢，大家就把圣经放在一边，然后你说你忧郁症的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你婚前应该怎样讲，婚后应该怎样怎样。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忘记了，原来圣经里面，本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到底今天应该怎样帮助我们的弟兄和帮助我们的姊妹。不要忘记，十字架不只是救赎我们，十字架也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所以主才说要背起十字架奔出，所以主才说我们与基督已同钉十字架。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就知道是十字架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问题。许多时候一个人沮丧，为什么？因为掉到了自己的窠子里面去。那么到许久许久，他不能从自己的窠子里面拯救出来，他不能自拔嘛。所以这个时候他拼命吃药，拼命用外面的各种的办法。有效吗？不能说没有效，暂时缓和一下有效，但他忘记了。那基本的原因就是十字架必要把他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如果这个人从来不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给他再多再多外面的心理的辅导没有帮助。但是很可惜，你看见今天教会不错，人家用圣经中的名词，但所有的方法都是世界借来的方法。同样的，那么讲到教会增长的时候，你看见十本有九本的书，你如果仔细去问，你说这些学问从哪里来的？第一，绝对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那这些图表从哪里来的？这个图表似曾相识。如果你真的到 MIT 或者你到这个哈佛，你真的读 MBA 的话，你就发现有些图表是似曾相识。所以明白吗？你今天在 MIT 做学问，我到了富勒神学院我照样做学问啊，不要紧啊，我们同样是学做学问。所以呢，你看见等到他们把这些通通摆在一起的时候，那的确是个运动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真的把这些都看过了以后，你会叹一口气，你说难道主的话就没有告诉我们，就没有给我们秘诀告诉我们教会要怎么增长？难道十字架的工作不够吗？难道主为我们的神的话是不够吗？我们还需要在圣经之外，我们还从世界里面借来许多的知识，然后来教会完全得到增长吗？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的是什么？是教会吗？还是社会？社会里面很多的团体都增长，所以有这么多 MBA 啊，有这么多公司，那现在是不是把教会公司化了？如果把经营教会像经营公司一样，你只要有管理的常态就可以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你只要找几个公司就可以在教会里做长老。那圣经里面的长老是不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就是讲，今天很可惜的一件事，大家花太多的时间在圣经，甚至有很多东西是关乎圣经的，他从来不读圣经，这不是悲哀，这不是悲剧事情。所以这一次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如果每年到十月份我回到台湾的话，我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回到神的话，我们一卷一卷的来明白它，我们一个题目的一个题目来温习它。比方说像教会增长，我们要问，不要告诉我人怎么说，告诉我说圣经怎么说。难道我们真的对圣经一点的信心都没有吗？难道我们真的就像普通人所说的，圣经里面还有神的话，还有真理，不是每一个都是真理吗？所以 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问题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教会？在神的心目中，神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所以我找来找去，我终于找到一本书，我非常得安慰。那这本书呢，题目就叫做《教会增长秘诀》，和这个题目是一模一样的，《教会增长秘诀》。那么这个人 是谁写的呢？是林道亮院长写的。那大家都知道，就好久以前呢，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那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呢，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开他的前言，他里面有几句话，我觉得很，那他写的时候，这本书他写的时候是1983年写的，可以说是一本老书。到了2004年以后呢，他们又重新把它再版了。那么如果大家知道那个怎为什么林院长出这本书，你就知道这个的确他是针对什么，针对教会增长运动。因为的的确确我们知道在整个学术圈子里面有一个这么大，有一个这么大的运动。那么当然现在你看见已经到2004年，已经到了2014年，又10年以后了，这本书10年以后了，那你看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很稀奇，当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里面就得出一些安慰。那我稍微的说一下他的前言里面有几句话，那么这个对我们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他的教会增长的高调近20年来，不要忘记他所谓的近20年来，是他写的时候是1983年，是20年来呢，就是从1860年代开始，那个没有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教会增长的运动开始以后，很清楚的。那么教会增长的高调近20年来曾经响彻云霄，在教会刊物书籍和文献内，以及在信徒们团契正道祈祷歌颂时常占着显著的地位，这当然是好现象，证明信徒们着实的关切天国的发展。那有的我就不念了。那下面他怎么说呢？他下面说，要教会增长，开讲习班和研读教会增长的书报都有他们的价值和注意，但若以为只要分析教会增长和不增长的外在因素，提供一些教会增长技术和步骤，教会就会增长了，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要治本啊，这些充其量不过是治标的技术而已，不是治本的原则。这实在是一语道破，不要忘了下面怎么说呢？要治本，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找答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写了这本书。所以到了2004年的时候，再版的时候，那么当然出版社呢又加了几句话。他说，近年来台湾许多教会盲目的追求成长，某些教会不假思索的将别的教会成功的模式直接移植到自己的教会里，某些教会即使在数字上略有增长，却成为虚胖不健康的教会，甚至有些教会人数不增反减。这本1983年出版的老书，虽只有短短的96页的篇幅，却为目前的众教会带来一些重要的提醒。作者林道亮博士曾任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对于圣经的真理有全面、正确而深入的了解，又有表达的恩赐。林前院长在本书中再次提醒教会，神的同在才是教会增长的根本秘诀。若想要让神与教会同在，有一些要点是教会应该注意。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69篇，你如果真的读到这个69页这么短短的里面，那你就知道说他举起几个点，要神与教会同在，教会一定要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是第一点。第二，要神与教会同在，传道人一定要受差遣。第三，要神与教会同在，弟兄们一定要彼此相爱。第四，要神与教会同在，教会一定要分别为圣。然后第五，要神与教会同在，教会一定要真知力行。然后最后，要神与教会同在，教会一定要同心合意的求，奉 我主的名聚会。稀奇不稀奇？在这里面呢，你看见他就从全本圣经里面，新约好，旧约好，就举些一些例证，就证明他上面所说，只有这几点，你就能把神的同在给带回来。所以我很感谢主，就是虽然这个这本书应该是1983年写的。那当然有它的时代的背景，现在到了2014又过了10年，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应该很多神的儿女不要忘记，应该会得到许多的帮助。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他我们知道说他一语道破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些充其量就是，如果我们光注意外，就是分析教会增长和不增长的外在因素，提供一些教会增长的技术和步骤，教会呢就会增长，那未免太幼稚，因为这个完全是地上的办法。你说今天地上很多东西要分析，要怎么样怎么样，最后得了一个结论，它是要治本，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找答案。所以呢，这次也是一样，我们呢也试着从圣经里找答案。圣经有没有很明文？当然，我们刚才说过，我们弟兄给我们看见，就是有神的同，就是神的同在。乃是教会增长的，所以怎么样能够带进神的同在，那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如果回到圣经，你看见神的话是丰富的，神的话里面的的确确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是教会增长，不是没有，是有的，而且呢可以说是在这个白纸写上黑字，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怎么样教会就真的得到增长。我们好不好再把那段圣经再复习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回到正文。就是以弗所书，我们再回到第四章，第15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但是很明显讲的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教会里面当然要凡事长进，不过呢有一个秘诀是要连于元首基督。如果连于元首基督以后呢，全身就到靠他联络的合适。现在你才知道说讲到元首就讲到头，所以这里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乃是身体和元首的关系，所以这里的成长是身体的成长，身体的成长也就是教会的成长。所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教会到底是什么？如果教会是公司，如果教会是世界上的团体，那么你怎样经营世界上团体，你也怎样经营属天的团体，没有错。那么现在很清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当然会长，因为身体哪有不长大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身体长大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它一定要怎样？要连于元首基督。那只要和元首和头一联络上了，然后呢全身就靠着它联络的合适，那百节呢各按其职，所以你看你身体上有很多的百节呀、结果就能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请问大家，如果这不是神的话，是谁的话？如果这里不是教会增长的秘诀，你要在哪里去找教会增长的秘诀？很清楚的，保罗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今天如果是身体，它一定会长大；如果一个社团，它会长大，它也不会长大。但它的长大不一定是按照生命成长的定律来长大。所以很清楚，如果它是一个生机体，如果教会不是个单单的组织，不要忘记生机体背后当然有组织，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你把生命拿掉了，你只注意外面的机构，那么不要忘记， 今年你怎么来